是佛教史开始的一天。那么今天呢，是整个佛教史结束，结束的这一天呢也不错，今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天。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今天是平安夜。今天明天是圣诞节啊，今天是平安夜。虽然呢这是其另外一个宗教很重要的一个日子，不过这个意思意义也很好嘛，是一个希望的，可见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大家都很希望能够平安跟和谐啊。那么我们也祝福这个另外的那个宗教哈。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跟各位讲最后一次的佛教史，用这样子来提醒大家，大家才知道那时间。我们今天呢所讲的部分呢，就是中国佛教史很重要的精华的部分，就是在隋唐八宗的概括介绍。那么介绍完了以后呢，今天要讲的就是一口气要把宋元明清啊这四个朝代，一直到民国这段时间的大致上佛教的发展呢，做一个很简略的介绍。但是呢，整个对佛教史来说呢，宋元明清除了出现一些高僧大德之外呢，其他的就是说对于佛教的思想的发展跟好像说演唱来说呢，这个在隋唐八大家呢已经奠定很好的基础，而且已经发展成熟啊。那我们今天开始呢，先把这个唐朝的佛教呢做一个介绍。那么很不幸的，我们要做一个结束的时候呢，要用唐武帝啊佛教的一个结束。就是虽然佛教在唐朝非常的辉煌啊，但是呢，唐朝总共有20个皇帝啊。那么这20个皇帝里面，唯一的一个不学佛的哈，不信佛的，而且毁谤佛法的，就是这个唐武帝。这唐武帝呢，他最主要就是他的个性来说呢，他很喜欢道教，就是三武一宗的法难呢，跟道教都有牵缠关系存在。那尤其到唐朝的这个唐武帝这个毁佛呢，关系到就是说佛道了，佛教跟道教哪一个为先啊，哪一个为主的问题。因为唐朝大家知道它是一个李姓的宗族啊，就是他的皇室姓李，那刚好那个老子也姓李啊，那时候道教奉老子为正宗，所以他们呢就是借此呢，就是说攀上关系里面，所以就认为说道应该在佛之先。那但是虽然是这种一直有在争执当中，但是从唐太宗一直下来，一直唐玄宗他们这些皇帝，他们也崇奉道教，但是对于佛教了，因为佛教的人才辈出啊，所以对佛教也非常尊重。但是到唐武帝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因为他自己本身呢很喜欢长生之术，然后那个时候又碰到那个在道教里面很著名的一个人出现了，就是赵归真哦，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武侠小说？这武侠小说里面就有这个人出现了。赵归真跟那个刘玄静啊，他们跟这个皇室啊，就是跟那个皇帝呢，很亲密，所以因此呢，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了，就是把这个佛教呢，完全就是要摧灭殆尽了。那我们在佛教史上叫做会昌法难。为什么叫会昌呢？会就是会不会的会啊。昌就是昌盛的昌，会昌法难，因为这个唐武宗呢，他的年号叫做会昌。那么会昌法难的时间呢，就是在841年呢，公元841年7月的时候，每一次佛教碰到法难的时候，都是把寺庙烧毁啊，或者是说一个比较重要的，譬如说京师所在地呢，它只允许几家大的寺庙，其余的小的寺庙全部都并作国有或者是烧毁啊。然后破僧尼还俗，就是不准有出家人。然后把这些佛像呢，铜像，如果是铜像的话呢，就把它铸钱啊。那如果是铁像的话呢，就把它当做农具啊，就是农人耕作的用具。那在会昌法难里面呢，毁掉的寺庙，大的寺庙跟中等的寺庙呢，毁掉有4600多所的寺，它是全国性的，不是只有京师啊，因为是用 皇室的力量啊。那么小的寺庙毁掉了4万多所，那出家众呢，还俗的有26万500人呢、啊，相当多，26万多人。啊，把这个就是说寺产哦，寺庙的财产，就是说充公的有很多，有数万顷啊、哦，用顷来计算。所以这个会昌法难呢，在中国佛教史上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跟这个当时我们上次讲过，在这个南北朝的时候，有北朝有一个北魏武帝跟一个什么，在北周武帝的那个时候呢，在那个时候的都是因为他们这三个皇帝呢都有一个武字，所以我们叫做三武，那是三个有武这个谥号啊，这个武字其实他当时在世的时候不叫做武啊，就他死掉以后呢，人家对他一生的事迹里面就是给他一个谥号，所以叫做武啊。那刚好就碰到这三个皇帝都有武这个谥号，那三武，然后有一个宗啊，就是一个宗就是什么呢？就是到唐朝之后，在宋朝之前，我们有一个五代十国。那五代十国里面，在北方呢，就是十国。在北方的十国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后周的世宗，他也是毁佛的。那后周世宗的毁佛，距离这会昌法难的毁佛呢，中间只距离50年的时间，50年，就是在距离50年之间呢，这个佛教碰到的法难连续碰到2次的法难。所以如果当时不幸的人身在当时如果学佛的话，很可能在他一生里面就碰到2次的法难了。那这2次的法难因为时间距离很近，所以对我们佛教的打击很大。那当时唐朝本来就是如日中天的这些祖师大德所留下来的这些就是说经典的注解啊，或者是翻译的经典呢，在这2次法难里面呢，很多都没有了，都烧掉了，所以也是造成我们后代的人要看唐朝的注解，为什么后来没有，就是碰到这2次的法难。然后一直到我们后面今天要再讲哦，宋元明清到清朝的时候呢，又碰到太平天国。所以在中国佛教史上，我们如果看记录上是说三武一宗的法难，但是我们如果活到现在要来写中国佛教史的话，那我们碰到的法难其实不止这个，这法难是指就是整个全面性佛教被毁灭的这种危机呢。除了这三武一宗之外呢，到清朝末年的那个太平天国，哦，这洪秀全呢，因为他是以那个假就是基督之子的这种名义啊，他也是毁佛。这太平天国对佛教的那个破坏力也是很大啊，一直到今天呢，就是属于那个共产党呢占据大陆呢，这个政治力量我们撇开不谈，但是因为他们是属于无神论的主义啊，所以他们对于我们佛教的这种寺庙啊或者是经典呢，其实我们去大陆去看的时候呢，很多呢什么藏经柜啊或者什么全部都是空的。为什么空的？不是现在的共产党他们把它破坏，就是在那个文化大革命的那段时间，他们破四旧，破四旧里面儒家跟佛教的东西呢全部都被破坏掉。所以真正的我们法难来说呢，要记上一笔的话呢，要包括到后来的太平天国跟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啊，这个是大家就是说有一个了解。那我们在唐朝的这个佛教史呢，就是以这个唐武帝的这个灭佛呢做一个结束，然后我们很快就走到宋朝。那唐跟宋之间，我们刚才说过有一个五代十国。那五代十国就整个全面性来说了，在北方的地方是十国啊，那在南方的时候呢是梁唐晋汉周哦。那在这个五代十国的这种局面当中呢，在南方呢都是这些那个皇帝呢他们都是学佛的，那在北方呢就碰上一个后周世宗啊，他是属于毁佛的。那我们今天讲到宋朝的时候呢，宋朝我们把它归纳成4点来介绍这个佛教，就是他对于翻译的经典也既承续着唐朝啊，陆续有人到印度去求法，也陆续有印度的法师到中国来啊，翻译经典。但是呢，就是已经走向跟印度佛教史一样，走到末期，翻译的经典走到末期的阶段。那么大部分都是属于密教的经典啊，属于密教的翻译。
所以真正在宋朝呢比较足以就是说提出来跟大家介绍的话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宋朝开始刻，就是雕版刻那个大藏经啊。那么大家知道那个从佛教传到中国来啊，翻译经典的那时候都是手写的，那即使到唐朝的时候呢，大家那时候有大规模的翻译的这个异常出现，但是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工具都非常的不方便啊，就是说用手写的呢一次也只能一部。那么到宋朝因为那个雕版就是活字版的发明啊，就开始有那个刻版刻那个雕刻的这个藏经出现。那么在宋朝的刻经呢，以一个官刻的四种诗刻的为最著名啊。那么这第一个开宝藏呢，这是属于官刻的，所谓官刻就是国家哈，就是朝廷呢出钱来刻的这个经典。那为什么叫做开宝藏呢？因为这个是在开宝四年开始刻了，总共刻了多少时间呢？刻了12年了，光这部藏经就刻了12年的时间。那么因为它是在益州啊，也就是现在的四川呢、啊、刻出来的经典，所以呢我们就叫做这个是蜀版的，就是四川叫蜀嘛，叫蜀版的经典。那么这个开宝藏呢，当时呢刻了5000多卷，这个就是第一部哦，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官刻的大藏经啊，所以大家要对应这个基本常识要了解。那么后面呢，这个四个都是诗刻，诗刻就是出家人或者是在家居士呢，他们募资啊、哦，就是集合大众的力量，那么诗人来雕刻的。那崇明藏呢，这是在神宗的时候呢，一直刻到徽宗的这个时间。这个崇明藏刻的时间呢、哦，就是比这个官刻的时间更多，多了一倍。为什么？因为诗人的财力总是比较有限的。那么那是由出家人哦，叫做仲琛呢、啊，他仲真呢、啊，冲不是仲冲啊，三点水在一个中间的中啊，中真呢、啊，真假的真呢、啊，这是一个出家人他所化缘呢、啊、刻成的。那总共呢刻了26年的时间。这个在四种藏经里面花的时间刻的时间最久的是开元藏。这开元藏又叫做福州藏啊，因为它是福州这个刻的人呢是一个福州人呢、啊，在这蔡俊成呢、啊，他组成那个刻经会把它刻的。那么这个开元藏也很有名，这个开元藏刻的时间呢就横跨南北宋啊，就从北宋的徽宗年间一直刻到南宋的高宗，花了多少时间呢？这时间花的越长了，花了40年的时间呢。你看40几年的时间才刻成一部藏经。后面这两部藏经呢就比较容易一点了，就是因为前面都有这个已经有典型了，可以学习。那么比较重要的就是诗西藏呢，它是由一个人哦，他完全负担的、哦、这个是一个观察史，叫做王永崇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王永庆啊，他是叫王永崇，崇就是随从的那个崇，王永崇，他这是一个观察史，他一个人啊负担，一家人他负担，那是由思西这个地方的圆觉院的出家人呢来负责的，所以他这个才叫做思西藏。那这五种藏经呢都就是说在宋朝的佛教史上呢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尤其这开宝藏是第一部的那个官刻的经典啊。那么藏经后来高丽藏就是韩国佛教传到韩国以后，那么韩国他们也开雕这个大藏经，然后后来呢在宋朝以后呢有那个契丹啊，就是另外一个外族，那么契丹他们也学佛，契丹也有藏经啊，就高丽藏跟契丹藏呢所根据的版本呢就是根据开宝藏而雕刻的，这个是一个承先启后啊，这、就是开创佛教史上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啊， 是宋朝的科大藏经啊，是由这些人来负责。那么宋朝除了科经的这个这件事情以外呢，在佛教史上呢，宋朝的蛮重要的一点就是开始呢，他对于这个语录跟灯录啊，就是已经有大量的出现了。那么语录啊，就是祖师的语录的收集呢，在唐以前都已经有了。那宋朝它比较特殊的就是它有灯录啊。什么叫灯录呢？就是禅宗啊，大部分都是属于禅宗。这些禅宗的出家人呢，他们把虽然禅宗讲不立文字啊，教外别传，可是宋朝以后呢，就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虽然他们说不立文字啊，但是禅宗的语录留下来是留的最多的。那最多的也就是有一些公案的出现，所以后人把它呢记录下来。那记录下来有很有名的，就是景德川灯录啊，就是道元法师呢他所撰写下来的，有30卷，这个都是很有名的啊。目前我们都可以看到的，就是属于禅宗的东西。还有五灯会员呢、啊，还有正法眼藏啊，这个都是。当时所传下来还有很多、哦、宋朝的灯录、哦、有很多，我这只是举几个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说语录灯录把它写下来、啊、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灯录的内容呢，都还可以找得到。这个是对于经典还有对于祖师的语录呢，有这方面的资料。那宋朝呢也有一个现象、啊、就是当时呢就是很多的士大夫啊，都学佛，就是做官的、啊、读书人，他们都很好佛跟学佛，喜好佛教。这个杨毅啊，我举了几个人啊，这杨毅啊，后面还有这些人呢、啊，他们都是当时在朝廷里面，像这杨毅他是属于翰林学士啊，那么在宋朝的那个文学史上呢，也要记他一笔，就是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呢、啊。那么他是帮助道元呢、啊、编这个景德传灯录的这个人呢、啊，就是他做到官位很高，翰林学士，还有工部侍郎啊，就是已经是属于这个最相当上阶层的官位的人。但是他们呢，就是工于不暇，都也很好禅呢、啊。宋朝尤其这些士大夫学佛、啊，跟那个很多的禅师都有来往，所以当时的社会一般的风气来说，大家啊等于是最时髦的学问了、啊。大家见面的时候所谈论的都是经典里面，或者是语录，或者是参话头啊，用这一些呢来当做一个一种日常生活的一种消遣哦、啊。那下面这个人呢，他是属于驸马爷哦、啊，他的那个尊字啊，还是那个皇帝啊给他的，就是说赐给他这个尊字。中间那个尊卑的尊呢、啊，再加一个那个错字旁啊，那他的也是帮助这些出家人也编这个灯录，都是都有参与编灯录。下面的这几个人呢，大家都比较更熟一点了。王安石啊，王安石跟苏东坡在文学史上是一个死对头，好、啊、是死对头。但是他们这两个人都学佛，大家都知道苏东坡学佛，而且他跟那个什么那个。禅师之间呢有很多的趣闻呢、哦、还有很多的语录留下来。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王安石他也学佛，甚至王安石呢他是舍宰为寺哦，就是他把他的家呢都布施出来哦，让就是说把他的房子哦变更地目成什么寺庙登记哈。所以他这个王安石呢是在历史上他是功过很难说，但是他对于这个佛门呢还有佛教呢也很好学佛的。那苏东坡呢这就有很多的公案里面呢也很多的诗词。所以中国历史上啊文学史上苏东坡是一个很精彩的人物啊。在大学里面呢如果要开诗词曲的话呢都还要讲苏心词或者讲苏东坡的诗啊。但是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发觉很多人他研究苏东坡的时候，他不懂得佛学。那这个苏东坡在他的一生里面坎坷的经历里面，佛学跟他呢发生过很 密切的关系哦。甚至苏东坡到后来呢，他就是只归净土啊。那么他自己本身呢，也是劝人念佛求生西方的。可是呢，现在当代的人来研究苏东坡，甚至研究他的诗跟词的时候呢，你本身如果没有学佛的话，实在不太容易能够欣赏到他真正心灵的内处。这个是题外话哈。不过我们现在讲就是说，在当时我们要了解的一个朝廷或者是不在上位的，在一个一般的民间里面，这个学佛风气之盛哦，比我们现在来说，我们现在也可以讲说，目前的时下学佛的风气很盛。但是我们学佛风气很盛里面，是不是我们是拿佛学的，就是说里面的意趣互相的讨论之盛，还是说我们现在是拜拜很盛，或者是我们是什么法会很盛哦？跟他们当时的这种佛教的兴盛的那种味道，感觉上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后面讲那个王日休，王日休跟我们很有关系，因为他写了一篇那个《龙书净土文》啊。那他是什么出身呢？他是进士出身呢、啊，就是读书人，然后去考试啊，得到进士的这个位置啊。那他呢是专修净土的，专修净土，他叫做。他的号叫做龙书啊，所以他有一篇《龙书净土文》在我们净土宗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资料，就是他，所以可见还是就是说当代的学佛的。后面写的这两个人哦，就是欧阳修跟司马光哦，这两个照理讲，这两个应该我们做一个评判来说，这两个应该不能算学佛的。为什么呢？这个欧阳修呢，他修那个唐史的时候啊。修唐书的时候，这个唐书哦，每一个朝代有那个朝代的历史，那么这个朝代的历史都当代的人不能写，都有后代的人写前代的人的历史啊。那譬如说唐朝的历史一定要由宋朝的人来写，那官修的历史一定是就是皇帝派这些就是有学问的人来写前一朝代的历史。那唐书呢，唐书有两次的制作，一个是旧唐书，一个是新唐书。那新唐书呢，就是欧阳修他们几个读书人所写的。这个欧阳修他们写唐书的时候呢，把旧唐书里面很多关于佛教的部分全部删掉，全部通通删掉。你想想看，要写那个当代的历史的时候呢，佛教在唐朝里面是多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可是因为他们本身不好佛，甚至对佛教呢有一点意见，所以他呢用私人的意见里面把所有的佛教的那些贡献呢全部通通跟他删光了。那可见呢，照理说呢，他不应该是学佛的。但是我个人来说哈，我想说，因为当时的风气里面这么盛，那么他们的不好佛可能也在某一方面来说也有他个人的原因，也许当时的僧团或者出家人的表现呢，就是比他们这些读书人的那种生就是表现还差，所以使得他们呢不能够尊敬这些出家人，也有这种原因啊。那另外一种，他们有儒家的本位主义存在，所以他们本身就一直很怕，就像那个韩愈一样有一下之变啊，很怕就是儒教呢被这个佛教所占上风的这种心态，所以他们对佛教呢知道它很好，又爱呢又怕，有这种心态存在，这是我自己讲的哈。所以他虽然说把一大手笔里面写那个唐书，把所有的这些佛教的这些丰功伟业全部删掉里面，但是你看从他自己本身的号啊，他的字号里面又感觉他是一个学佛的。因为欧阳修他有一次他又号什么呢？他号六一居士。六一居士，你们读国文的一定都知道啊，他的号叫做六一居士。那居士的话，你称居士一定学佛才能称居士啊，居士是在家学佛的嘛。我们称你的时候是称你什么赖居士啊？称你什么居士？居士本身就是一个学佛，而且是你自己取的。那你自己本身又取一个居士的这种号的话呢，就本身其实他又有这种学佛的倾向啊。所以从这方面来看，他的当时的某一些就是矛盾的心态。那我们写一个司马光哦，为什么写司马光呢？因为在有一些记载里面呢，司马光他写《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里面对 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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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门的评论也不也是不好啊，他也是有那种儒家的本位主义，同时他自己就是他并不好佛，他不爱跟人家谈论佛法。那他不好佛的原因呢，他就是说佛门里面所讲的东西呢，其实儒家里面都有了，不必要另外再去学佛了。他们的意思是这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好好的弘扬儒家所讲的东西呢，齐家治国平天下呢，也可以，也是不错。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又要为什么要把它归纳成士大夫学佛里面呢？我们是根据他自己本身写的家法，家法就是他自己写给他们家里，我们讲寺庙有寺庙的规矩，你们家也有你们家的家法。那么他们司马光他们的家法里面呢，又讲他们本身他们这个家族呢，在十月，每一年的十月呢，要到寺庙里面去斋僧供佛哈，还要诵经，还要呢超度祖先呢，就是他们的家法，司马光他们的家法，这可见他也不能免俗，里面他还需要呢去做这种超度祖先的工作。那么这种工作呢，或者是诵经斋僧的这种，老实讲说，在儒家里面呢，你说所有东西儒家里面都有，但是这一方面来说，他也不得不承认说，这个东西呢属于出世法的一种超生呢，超越呢，也只有佛门里面有啊。所以我们这里面只写了一部分的人呢，但是事实上呢，还有很多很多的当时的士大夫学佛。在宋朝呢，我们对于各宗啊，就是我们在隋唐八大宗里面呢，在各宗里面的他都有就是子孙传演下来啊。譬如我们说到宋朝以后，他那个在唐朝的那个禅宗啊，他们很盛，那么当时有五宗啊，可是到宋朝以后又加了两个那个宗派下去啊，那么一个是杨岐，一个是黄龙啊，就是两个，所以就五家七宗，就是到宋朝。但是怎么发展呢，都已经没有办法超越唐朝他们当时的一种盛况。那同时呢，在宋朝的这个佛教各宗呢，就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在唐朝里面，它各宗的门径呢，就是门户很分明啊，华严就是华严，然后就是禅宗就是禅，净土就是净土，律就是律。到宋朝的以后，它开始有各宗相混的一种倾向出现，同时最大的一个倾向就是各宗呢几乎全部都归向于只归于净土啊，所以它可以教在教啊，他自己本身所修的教是以禅宗来修，或者是天台来修，或者是华严来修，但是他们最后他们的祖师呢都教他们只归净土。那我们举出呢这个例子来说呢，就是这样，在禅宗里面，我们介绍就是净土宗的祖师里面也有永明延寿禅师啊。那么永明延寿禅师呢，我们净土里面很有名的四料简哦，就是他写的，是有禅有净土怎么样呢？有禅无净土怎么样？无禅无净土了、啊，什么铜床铁柱了、啊，还有什么犹如带脚虎这个之类的、哦，这个你们应该知道了。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不多，所以我们要讲那么快啊，我们就不再念过去。但是大家知道，就是禅跟净都有的话呢，就好像呢，有带脚的虎一样呢，然后今世为人师呢，来世做佛祖这种的说法。然后无禅无净土的话，你就堕地狱了。然后如果你有无禅有净土，你还有希望呢，能够往生西方。这就是永明延寿禅师所说的。那在天台啊，在天台到宋朝以后呢，出现了两个很重要的人物，一个就是知礼，一个就是尊士啊，这两个天台的，就是后世的法脉啊，这知礼法师啊跟尊士，那么他们对于天台所演唱的一心三观之旨啊，都有一些他们自己的论著跟解释出现。那么这两个人呢，都只归净土啊，尤其是尊士啊，尊士这个人啊，这个法师呢，我们佛门里面叫做慈云忏主。这个慈云啊，是那个宋朝皇帝给他的一个号啊，给他一个尊号叫做慈云。那为什么叫忏主呢？因为这个尊士法师他很喜欢拜忏， 我们今天留下来很多的忏仪啊，就是拜忏的仪规呢，都是这个尊士法师呢所立下来的。那他本身他很喜欢拜忏，所以也很提倡拜忏，所以后来我们就称他就是慈云忏祖。还有呢，净土宗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修行方法叫做朝暮时念法啊，你们知道这个念佛方法吗？就是说你如果实在很忙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每天呢念一千声乃至于一万声的佛号，或者你没有办法随时都念佛的话呢，那么这个慈云忏祖就是尊士法师，他教我们就是说你早上起来刷牙漱口完毕以后，朝着西方呢十口气哦，他当时的说法应该叫做十口气，不是念十声佛号啊。现在我们演变下来，有的人说是十声佛号，其实他当时是说尽一口气为一念哦，就是你只呼气或者吸气哦。那么你吸气，你就吸，在吸的当中呢，你就在吸的这个这段时段当中，你就是念佛，念佛。那么你吸了十口气，你就念了十口气的佛。那十口气里面有多少声佛号，每一个人气长短不一定啊。你每天都十口气念佛，用这种方法回向西方，那阿弥陀佛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呢，他都要来接引我们了。这是一个当时啊，他是提出这种方法，其实主要是为了当时因为宋朝很多士大夫学佛，但是尤其那些宰官大臣呢，他们都很忙，他们一早起来的时候都马上要去朝见皇上，实在太忙的时间了，没有时间念佛怎么办呢？那慈云忏祖就叫他们十口气念佛。所以十口气念佛其实是对于宰官大臣的人呢所运用的方法。那我们现在如果来用这种方法的话，就是你忙忙到像呢像那个做一国的宰相这么忙的话呢，那你就可以用这种方法。你如果没有这么忙，你还是要比他多念佛一点哦，不能用这种偷懒的方法。但是他的功力在于尽此一报身哦，就是你知道这种方法以后呢，不断不断啊，每一天都这样子念，那用这个滴水穿石的方法呢，使你一生里面呢都能够就是念念呢，就是每天呢都有这个西方的种子在熏习，而临终呢也可以往生西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陈昭慈念法是尊士法师啊，他所提倡的。还有后面我们再讲一个这个中小啊，中小法师啊，他就是他有一本书叫做乐邦文类，这个我们上次有介绍过，就是我们净土宗。称第几代祖师，第几代祖师啊，就是第一代祖师是慧远大师，第二代祖师是善导大师啊，第三代祖师是陈远大师啊，怎么立下来了？其实一直要等到这个宋朝的时候呢，他们才就是说在这个乐邦文类里面呢才提出净土宗祖师的排名方法。那他本身呢，他不是净土宗专修净土的，他是属于天台的子孙呢、他对所谓的天台子孙，就是他对于天台的教理教法啊，还有四教仪五那个天台的四教八教的都很熟悉啊。那他们虽然教在天台，也是指归净土。那么在律宗里面呢，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圆照律师啊。那他呢，也是教所有的修行人，虽然持律啊，但是只归净土。这可见得这些都是祖师辈的人物啊，都是一代高僧，都是祖师辈的人，不是就是说比较好像像我们一样比较没有水准的哦。但是他们这一些通宗通教的人，甚至都是开悟的人哦，像有一年说禅师，他们都是开悟的人，但是他们接引后学了，都希望大家呢同归净土。可见的这个净土法门呢，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法门呢，也是才能够得到，就是说所有的祖师呢同心协力呢都指归净土。所以我们这个在宋朝呢，我们就以这四点呢把这个佛教史呢就大概介绍过去。那宋朝之后呢，很快我们走到元朝。 在元朝的时候呢，我们大家知道这元朝是蒙古人哦，不是汉人统治的天下。虽然是蒙古人统治的天下，我们在历史上都说他们很野蛮哦，事实上也不见得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从中国历史上啊，这个汉人的本位主义相当的强烈，总认为这个元跟清哦都是外来的民族啊，外来民族我们就有这种蛮邦的这种好像鄙视的这种做法。事实上哈，大家要了解，就是说你今天以你今天的那个眼光来看的时候，你要了解，譬如说我们中国的版图哦，你说在唐朝的时候呢，是国势很强盛啊，那西域诸国呢也都有来朝贡。但是呢，在中国历史上，唐朝的版图不是最大的一个朝代哦。事实上是在元朝跟清朝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我外族统治之下，中国版图是一个最大、最辽阔的一个时候。那么我们今天到目前为止啊，中国历史上啊，都还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啊，西藏问题啊。那么西藏到底是不是属于中国的领土的一部分？那西藏现在在闹独立哦。那他们到底他是不是应该是受中国统治啊？你读历史的话，你就要了解啊，西藏在唐朝、在宋朝的时候根本不属于中国的范围啊，跟我们中国它只是一个另外一个独立的一个民族啊。因为所以唐朝为了安抚西藏的时候，他还必须要文成公主和藩呢、啊，就是跟那个西藏呢建立一个就是姻亲的关系。那么西藏一直要到元朝的时候呢，因为蒙古人他的统治呢，那么他用的宗教的力量，因为元朝的所有的皇帝呢全部学佛，那么他学佛里面他应用一个非常聪明的方法，就是他崇信佛教，而且他尊重西藏藏教佛教的一个就是说地位，在藏教里面的一个地位，他用一种怀柔的政策呢，所以使这个西藏呢，在这个元朝，在元朝的时候呢，他就纳入他的版图。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啊，元朝佛教呢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制度啊，就是只有在元朝啊，称出家人哦、啊，封就是元朝的皇帝啊，封出家人为帝师啊。皇帝的老师啊，在元朝之前呢、啊，唐宋的话呢，他们封出家人呢、啊，最尊称的话也只称国师啊，只称国师。但是元朝就出现了帝师这个名字出现。那元朝之后呢，这个帝师的名字也就没有了。这个帝师只有在这个元朝的时候才出现。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这个八思巴啊，这个是一个西藏人啊。那这个是一个西藏的一个喇嘛出家人呢、啊，那他这个在他呢在元朝的这个历史上呢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为什么占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呢？因为他呢创立了蒙古文字啊，这蒙古文字其实是这个八思巴啊他所创立的，而且那个蒙古的皇帝啊对他呢就非常的尊崇啊。那他非常可惜啊，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啊，他很早出家，他很可惜啊，他41岁的时候他就死掉了，是一个英年早逝啊。那这个皇帝呢，就是忽必烈，就是元朝那个皇帝叫忽必烈了。他当时他死掉的时候，他非常伤心啊，所以他呢也破天荒呢创历史上所未有的封这个八思巴的谥号哈、啊，我忘记写上去，我本来哈。应该要写上去，就我空了一个格，就昨天太忙就忘了把它写上去了。他封了这个八思巴死掉以后，他太难过，然后但是他就是封给他的谥号。我们讲过，谥号就是你死掉以后呢，根据你这个人一生的功过呢，就给你一个谥号。那么这个谥号呢，有好的也有坏的。有的皇帝呢死掉以后很不好了，所以人家呢就称他一个很，譬如说叫哀兵啊，哀兵必胜的那个哀，那这种字都是表示不好的，所以。也跟各位说啊，你儿女起名字的时候啊，你要有一点那个中国文字学的常识啊。所以我常看到有的人啊取名字啊，替你的儿女取名字啊，那个名字有时候你不能乱取， 那有人取一个灵字，就灵魂的那个灵啊，这个字不能取的。这个字为什么不能取？这个字在中国历史上，如果谥号啊，他的谥号，这皇帝死了以后，如果叫做灵的，这个皇帝一定是一个很不好的、很昏庸、很暴虐的皇帝，才谥号就叫做灵。所以这个灵字本身的本意是一个很不好的字啊。那我们现在因为那个有那个西洋文化进来啊，所以有那个什么三位一体里面，有三位一体里面就是有一个灵字，所以我们就认为这个灵字很好。其实这个字在中国字本身啊，是不好的字哦。那如果是称这个皇帝死了以后给他称一个文啊，比如说汉文帝啊什么文，这个就是表示一个很好，是一个很好的。如果有一个孝字哦，汉朝有所有的皇帝里面他们都给他加一个孝，就表示这个皇帝是很好的。或是明啊，日月明，这个字就是表示你看这个字你就会知道说这个皇帝是一个很有德的皇帝，这是死掉以后才给他的谥号。那么这个八思巴呢，死掉以后忽必烈给他的谥号，人家普通啊只有一个字两个字最多三个字，他给他多少个字呢？给你们猜，他给他多少个字的那个谥号？五个字啊，我念给你们听哈、我们也写下来也好，我念给你们听哈。就是忽必烈给这个八思巴这个出家人的谥号啊，他给他名字也很有趣啊，谥号皇天之下啊，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圆帝师。你猜几个字？38个字啊，你怎么少掉10个字？他给他38个字的谥号，而且你看每一句啊，都是已经好捧到了极点了。所以有一个人死的时候跟你这个字哦，你也是死也很光荣，很值得的。我们现在想说，如果有我们死掉以后，你儿女要给你这个一个谥号的时候，不知道会给你一个什么字啊？不知道会给你什么字啊？会给你一个哀，还是给你一个名，还是给你一个怒？还是给你一个还有一个灵，还是给你一个什么什么诗哈？还是给你一个说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开就是开开合的开啊，教就是佛教啊，开教宣文辅治啊，辅国的辅啊，辅治啊，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啊，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圆帝师啊，38个字。每一句啊，每一句四个字一句啊，每一句都是恭维到了极点啊。这是八思巴啊，41岁死掉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在元朝的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人啊。那么我们下面再举几个人啊，这几个人呢、就是在印度，在元朝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讲过他的皇帝啊，跟喇嘛的都有很亲密的关系。那么我们讲说北方的人呢，他比较朴实，比较凶悍，个性比较猛烈，但是也比较单纯，所以他如果说很尊敬你的时候，他就是尊敬到极点，然后他称你做帝师，然后就给你很大的权力，给你很大的爵位。所以当时喇嘛啊，在元朝的时候简直是就是说位高啊，位置很高，然后很富有，很极盛，然后也产生很大的弊病啊，所以变成就是很烂了、就是太多了。然后因为他当时国家给他很多的特权，那也很多人呢就混在这个喇嘛里面呢，就是胡作非为，然后毁坏佛的戒律啊，就是在元朝的时候也产生有在佛教上呢也产生这样子的弊病。那当时在那个元朝开国的时候呢，我们讲那个成吉思汗哦，他这个打天下的时候呢，一直到后来的那个这个在下面他儿子呢，这些人在当时呢，他用的一个宰相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耶律楚材哦。这个人如果你在读中国历史上，这个也是当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那么这一个人呢， 这个人呢，他虽然是一个蒙古人，但是呢，他是一个很汉化的一个蒙古人。那么他呢，帮助成吉思汗打天下，但是呢，他本身呢学佛，那他学佛的原因呢，就是关系到一个人呢，叫做万松行秀啊。万松行秀呢，他是一个出家人，那么他是一个汉地哦，就是一个汉人，他是一个河南人哦。那他当时呢，影响这个耶律楚材，间接的他就影响到那个成吉思汗哦，他们这些皇室的人，使他们在就是攻打西。在里面呢也记载，这万松行秀他是一个禅师啊，是一个修禅的禅师。那耶律楚材呢对他非常非常的尊敬，他81岁的时候往生了。然后往生的时候呢也非常自在往生。我们今天呢就是在后面的里面呢要介绍三个人呢，这三个人里面都是很自在往生。那么作为我们这个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结束呢，也是一个很好的赠语啊，赠送给各位啊。这其中一个就是万松行秀。